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印尼外长部长勒特诺14号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议。勒特诺当日与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议，签署扩大海事合作、教育的谅解备忘录，亦更新和平部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勒特诺指出，美国是印尼在安全合作领域的重要伙伴，扩大海事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涵括海洋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以及海上安全和航行等议题。为强化合作，双边将建立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的2+2对话机制。勒特诺说，除了双边关系，他和布林肯亦讨论关于阿富汗、缅甸的区域形势，以及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希望美国作为印尼的伙伴，具体推动落实东协印太展望。布林肯指出，印尼是美国的策略伙伴，美国对双边关系发展有坚定承诺，并坚定致力于与区域国家的往来。美国的印太政策愿景亦反映在东协的印太展望中。英国礼拜一通报一人死于中共病毒 Omicron 变种，或是全球首例。英国首相约翰逊13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的斯托健康疫苗接种中心的集会上表示，现在至少有一名患者被证实死于 Omicron。 他说，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较温和的病毒版本，我们一方面需要这样理解，同时亦要认识到他在人群中高度快速的传播，自11月27号在英国发现第一例 Omicron 病例以来，英国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并在周日敦促人们接种加强针，以防止卫生服务部不堪负重。英国卫生部长萨吉德·贾维德表示，Omicron 变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现在约占伦敦感染人数的 40%。 贾维德说，目前虽然只有10人因为 Omicron 变体住院，但它迅速传播意味着除非政府采取行动，否则卫生服务系统可能会不堪负荷。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外海当地时间14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强震，引发海啸警报发布，民众奔逃到室外。这起地震发生在格林威治时间3:20，震央位于距离佛罗雷斯岛东部城镇拉兰图卡西北方112公里的佛罗雷斯海上。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震源深度只是12公里，是极浅层强震。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指出，在佛罗雷斯岛城镇曼加拉有一人受伤，在南苏拉威西省的塞拉亚群岛就有一栋学校建筑和多间住宅受损。地震震源位于佛罗雷斯海的一道活断层，印尼气象局表示，主震过后至少发生15宗余震，其中最大一则测出规模是 5.6， 但这场地震并未造成海平面明显升高。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13号建议美国人不要前往意大利、格陵兰和毛里求斯，原因是担心 COVID-19 的传染。目前 CDC 将84个国家和地区旅游警告提升为4级非常危险，几乎包括整个欧洲。路透报道，意大利13号新增 COVID-19 病例12712人，死亡人数是98人。自去年2月疫情爆发以来，意大利已经报告将近135000例死亡病例，是欧洲第二高的死亡人数，仅次于英国。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已经报告了5,240,000病例。美国实施了新规定，自12月6号起生效，要求抵达美国的国际旅客需持有登机前24个钟头的阴性筛检证明。根据之前的规定，已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可以出示登机前3日的阴性检测结果。自11月29号起，白宫禁止从包括南非在内的8个南非洲国家进入美国，原因是担心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但并未将这些旅行限制扩大其他国家。 以色列三位高层官员向美媒透露，2015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签署的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在10月9号重启，有望恢复协定。因此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下个礼拜将出访以色列，针对伊朗相关议题进行磋商。以色列政府担心，如果谈判无法恢复2015年协约内容，拜登政府恐将选择以少换少的协议，而以国官员认为此举会减轻对伊朗的核武制裁，并不会让伊国取消其核武计划。沙利文近日向以色列国安顾问透露，如果是无法恢复2015年的协约，他就想再提临时协议的想法。以国官员指出，这一次沙利文将同以国总理班内特、外长拉皮德及防长金茨会面，同时沙利文亦将前往约旦河西岸的雷马拉城与巴勒斯坦官员会面。而针对这一次的出访，白宫就婉拒评论。美国空军解雇了27名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者，空军发言人安斯特·范奈克星期一说，这些飞行员是第一批因为反疫苗令被开除的空军人员。据报道，五个大楼今年早前已经要求所有军队成员必须接种疫苗，包括现役人员、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每个军种都为这项命令设定了自己的最后接种期限。空军规定部队成员必须在11月2号之前接种疫苗，不过有数千人拒绝接种或寻求豁免。美军成员因不服从命令而被开除的情况并不罕见。斯特凡奈克说，在2021年的前三个季度，大约有1800名空军人员因不服从命令而被开除。据空军的最新数据，有超过1000名空军士兵拒绝注射，有超过4700人正寻求宗教豁免。五个大楼表示，截至12月10号，96.4% 的现役人员至少打了一剂。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表示，警卫队和后备队亦要符合疫苗令。不过，俄克拉荷马州已经对此提出联邦诉讼，挑战针对警卫队的疫苗令。州长海文·斯蒂特认为，奥斯丁的命令超越了他的宪法权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总统13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期减少政府机构在为公众提供服务时的官僚作风，使办理例如更新护照、更改姓名、申请社会保障福利、申请贷款以及在自然灾害后获得援助等事务变得更容易，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据华盛顿国会三报报道，该命令将影响17个联邦机构的36项改善客户体验承诺。根据白宫的一份情况说明书，该命令涉及了政府机构为民众提供的旅行、退休、商业、健康和更新个人信息等各方面的服务。它的理念是将为公众和客户提供服务置于联邦运作的中心，通过为人们在与政府机构数以百万计的日常互动时提供更好、更高效的服务，来节省时间、精力和潜在的资金，减少挫折感。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该行政命令时，多个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一起参加了签字仪式，这些机构都是该命令所涉及的联邦政府部门。立陶宛不顾中国施加与台湾扩大往来，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3号赞扬立陶宛顶住中国压力的坚定立场。奥斯丁当日在五个大厦欢迎来访的立陶宛国防部长艾努沙斯卡斯，他期待双方能够就两国国防关系等一系列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奥斯丁称赞立陶宛已经成为区域的民主灯塔，接纳流亡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为其他国家树立重要榜样。奥斯丁表示，立陶宛不会独自面对这些挑战， 美国将与立陶宛站在一起，继续共同努力强化立陶宛国防。他亦透露，两国将签署互惠国防采购协议，以改善国防采购项目条件，并提高双方军事力量间的相互操作性。出生于前苏联专制时代的艾努沙斯卡斯华，立陶宛和美国的密切关系是对专制领袖与其意图最好的吓阻手段。他说，好高兴美国决定不要减少驻欧美军的人数，因为这个是欧洲大陆主要的安全保障。中共规定，从明年1月1号起，所有与入口食物相关的外国企业都要向中共海关总署申请注册，但是由于时间紧，手续不清，很多外国出口商苦不堪言，欧美亚洲多国外交人员联名抗议。中共今年4月12号发布了入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全球所有销往中国大陆的食品生产、加工、储存企业，从明年起都需要向中共海关总署申请注册，先能够进入大陆市场。但是中共在10月份先发布解释如何注册的文件，11月先启动海外公司进行注册的网站。彭博社11月8号拿到的一份文件副本显示，美国、英国、日本、欧盟、澳洲、加拿大和瑞士的外交人员在10月27号向中共海关总署递交联名信，希望将上述新规定推迟至少18个月。这7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披露，他们本国政府分别与中共海关总署进行了大量接触，他们担忧新规定可能会使食品延迟进入中国，扰乱全球食品供应链。俄罗斯13号动用否决权，正式否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气候变迁和全球安全决议。这项决议获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支持。法新社报道，尼日尔和爱尔兰提出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有关气候安全风险并入全面性预防冲突策略作为其中的核心部分。这项决议草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12国支持，中国弃权，印度投票反对，称全球暖化主要是相关经济发展的议题而非国际安全。这项决议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在两年内报告气候变迁造成的安全影响，并寻求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建议。一名要求匿名的外交官员表示，鉴于这项决议非属极端，俄罗斯这次动用否决权很难理解。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葛林菲德说，莫斯科否决这项决议没有理由，他说气候危机就是安全危机。纽约州州长侯可13号宣布斥资95亿美元翻修肯尼迪国际机场1号航厦。 COVID-19 大流行前，肯尼迪机场每年客运吞吐量约6200万人次，1号航厦负责国际航线。这项翻新工程原定去年动工，历经疫情延误，终于在观光客减回流之际重新启动。肯尼迪机场1948年启用，是纽约市三座主要机场之一。纽约州政府表示，翻新计划将这座机场整合成21世纪国际门户。新一号航厦将根据国际乘客流量分期建造，预计2030年前后完工。新一号航厦预定明年中动土，首批14个新登机门预计2026年投入使用。纽约州政府预期，这项开发案将为纽约带来超过10000个就业机会。侯可说，随着纽约从 COVID-19 疫情复苏，他希望每个到访纽约的乘客都有宾至如归的体验。纽约客拥有他们应得的现代化交通枢纽，现在正是推动大型基础建设计划的时机。美国体操代表队前队医纳沙犯下一连串性侵案遭判重刑后，律师团13号表示，受害者和美国体操联盟、美国奥会及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将获得3亿8000万美元赔偿。 纳沙担任美国体操联盟和密歇根州州立大学运动医学医生期间，频频对年轻女孩伸出狼爪，百几位女性指控纳沙在她二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以协助医疗为名性侵她们。纳沙2017年底和2018年初承认多项性侵指控，单在其中一宗的诉讼案就受到法院判处40至175年徒刑，现年58岁的他目前正在狱中服刑。密歇根州立大学2018年同意支付5亿美元与性侵案受害者和解后，13号达成的这项协议意味赔偿金额累计达到8亿8000万美元。代表180多名受害女性的律师曼里当日表示，律师团会继续努力追究 FBI、 美国体操联盟与美国奥林匹克旗暨柏拉林匹克委员会官员的责任。